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哈明星。文哥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一听我们哈明星上来就知道说又过了一个月，该到了讲古兰经的时候，
读古兰经。
你现在怎么样？自从跟蒙哥做这个节目之后很用功，对不对？想当年跟你老爹啊，
多读了一些古兰经。
就是啊，跟你老爹去金针寺的时候没有读得这么认真。
哎，没有没有，
是啊，
会念一点这个乌里乌拉的，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哎，其实上次还有些东西没讲完，但是我们今天可能应该应应景。你没看到这个哈、这个香港的探险队说上山找了一个木头架子是吧？
啊、挪亚方舟是吧？
哎，值得去看看。
在雅拉拉山是吧？那个叫雅拉拉山吗？
对对对对。
哎，古兰经里面不叫雅拉拉山呀、
啊？啊，古兰经里面叫什么山？
叫什么奇山？
该不会叫祁连山吧？
反正不叫雅拉拉山，
这个值得上去看看。他那个纪录片很短。
那他真的找见那个残骸吗？那叫什么？
一角角，一角角。
嗯，
他是在一个冰川里面。
嗯，
这个大木头你看的是人整过的这种木材啊，四四方方的，
哦、
很大的柱子啊，拼起来的。哦有拼起来的墙、
哦、那上面有钉子吗？
啊，他说上面有几个那像是钉子一样的东西。
嗯，
不管它是什么，这个结构相当特别。
哦，他确实找见这么一个东西啊，
拍照拍下来了。
嗯，
这个山到了13000尺这么高。
哇，
那上面当然是寸草不生啊，在冰川底下有这么巨大的这个木头的建筑。
嗯，
那你说这个东西是人家扛上去埋的，这个就不太容易的。就算是现在要扛上去埋，也需要很大的器械，啊，爬上去连气喘都喘不过来了。所以要是有人恶作剧去把它埋在那儿不容易，而且这是在冰川底下，他们要凿了坑下去的，所以挺有意思。它显然是个屋子房间，这个房间好像有木头的墙，说是有门、有天花板、有梯子。
嗯，是几层啊？
这就看不出来了，因为它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个角角啊。
嗯，
很小很小的一个角角，那可能以后还要再上去呢，不知道了。这是不是方舟我们不晓得，但是觉得有这个可能。
确定是一个大船，有可能是人造的一个东西。
那肯定是人造的，不是自己长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挪亚他儿子呢出了方舟呢自己一人拆了一角在山上搭了木屋，也有可能啊。跟约拿一样，先看看底下到底怎么回事。不过我觉得最有意思，假如这是方舟，你知道什么事情最有意思吗？
不知道。
就是方舟在那边待了好几千年，哎呀终于听见有人来了，是不是啊？
嗯，
一进来一听，哎呦，怎么讲的是广东话？
为什么？
讲的是广东话。
你是广东人发现的吗？
前锋探险队一定都是广东人呐、
啊哦！
想当年这推翻清朝是谁推翻的？广东人，是不是、啊？
孙中山
先到美国来开铁路，谁啊？广东人。
广东人。
那要找方舟，中国人派代表，那当然派广东人呐、
啊。啊
是是，
广东人这么厉害？
你是你看现在北美有多少的传道人都是哪一省的人呢、啊？广东人，对不对、
嗯？
北京人出来有哪几个奉献的？哈，
那二山子啊，
二山子，哎，真跟你说中了，好吧？一个二山子抵十个广东人，行吧？
哎，对。
好，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到底将来这事情怎么演变的，是挺有意思。不管怎么讲啊，不信的人呢、啊，依旧是不信的。
嗯，
他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就算上面有艘船呢，又怎么样？
对，
对他们来讲，这个圣经呢，不是一个可以被信任的一个文献，从头到尾都是胡扯。 对他们来说是这么回事。那这样的人多半也就没有好好读过圣经。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圣经，只有古兰经，古兰经里面对这个方舟怎么讲，对挪亚怎么讲？
对啊，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努哈。
哦，他叫努哈是不是？
努哈，古兰经里面管他叫努哈，中文翻译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同一个人。
他们阿拉伯语的念音好像就是努，努是是确实是从努。
我听我爸就读努哈
啊，
那英文叫做 Noah 是吧？
那总之它是一个玉的音，就是物欲的音，就像中国讲的那个，哎，从大水里面出来那位叫什么？
大鱼。
鱼，哎，努，是中国人可能跟阿拉伯人还是比较有协同关系，念起来比较像，是吧？
我现在翻译的这个圣经呢是挪亚，比较准。
挪亚这个名字其实不错了，
嗯，
努哈这个就有点。看得稀里哗啦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哎，你不能照着那个走大音，你就读轻一点，努哈就对了。
努哈，哈哈，
努哈，
努哈在《可兰经》里面，他造船吗？
造。
他造的是什么船呢？
他不但造船，而且是可详细了。
哦，真的？那先把故事讲来，我们听一听。
我就把最长的这段念给你听吧。
行。
你要是听得不带劲儿的时候，你就打断，好吧？那我就念这个第十一章的这个 Hud。
努哈跟 Hud。
Hud 是另外一个人了。那他是这样讲的，25节开始，他说：“我却已派遣努哈去教化他的宗族。”
这个我是应该是讲的什么真主？
应该是真主，真主
去教化他的宗族。
基本的这个线索是这样，就是说，真主呢派遣了许多的先知来教化不同的宗族的人，叫他们照着古兰经的话说，除真主以外，你们不要崇拜任何物。
那是不是有这么说法？就是说这个易布拉辛啊，或者是雅各啊，摩西是派给以色列人的？
哎，对啊，派给他们各自的宗族。但是这个古兰经里面把这个宗族多少有点串，有的。
那这个努哈是哪一族的呢？是中国的吗？不是。
没说，他说就是他的宗族，
他的宗族。那有没有一个家谱是有哪些宗族呢？像圣经这样的谱系，比如说亚当生到的时代是谁？
古兰经里面找不着这样的谱系。然后他就派他去呢教化他的宗族。他说：“我对你们却是一个坦率的警告者。”他讲到他自己的身份是从真主那里来警告他们的。
嗯，
除真主以外，你们不要崇拜任何物。我的确怕你们遭受痛苦日的惩罚。
痛苦日的惩罚。后来呢？
但他的宗族中不信道的贵族啊，他把这里面分成贵族和这个贱民。他说贵族说呢，我们认为你只是像我们一样的一个凡人。我们认为只有我们中那些最卑贱的人们才轻率的顺从你。我们认为你们不比我们优越。我们甚至相信你们是说谎的。
嗯，这是努哈这个挪亚和他宗族之间的人的对话。
对，对话，这个多次的重复出现。
哦，就像主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对话一样，是吧？
对，他主要是对自己的这个宗族的人讲。哎，后面有意思的，还是有意思，你听着哈。
嗯。
他就说：“我的宗族啊，你们告诉我吧，如果我是依据从我的主降世的名证的，并且曾受过从他那里发出的恩赐，但那个名证对于你们是模糊的，难道你们憎恶他，而我们强迫你们接受吗？”哎呦，听不懂了。
大概的意思知道，有点像现在这个在一种辩证福音，对，嗯，
挺绕的哈。
嗯，
他的意思呢，我从真主那里得到明示。真主给我的这个名示呢，我自己清楚，你们却不清楚。难道因为你们的不清楚，你们就憎恶他？
嗯，
而我就要强迫你们接受吗？他其实我不是要强迫你们接受，我是来警告你们。
讲的话还挺有道理。嗯，
我不为传达使命而向你们索取钱财，我的报酬只归真主负担。我不驱逐信道的人们，他们必定要见他们的主。但我认为你们是无知的民众。
嗯，
我的宗族啊，如果我驱逐他们，那么谁能保护我不受真主的惩罚呢？你们怎么不觉悟呢？
嗯，
他前面说不驱逐他们是，如果我驱逐他们，他们这指的是应该是那些信道的。
哦，信道的，不是不信道的。
啊，我不对你们说我有真主的宝藏，也不说我知道优选，优选应该就是奥秘了。
嗯嗯，
也不说我确是一个天神，也不说你们所藐视的人。真主绝不赏赐他们任何福利，真主是知道他们的事情的，否则必是一个不义的人。他们说：“努哈，你却已和我们争论，而且争论的太多了。你昭示我们你用来吓唬我们的惩罚吧。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他说：“只有真主能使惩罚降临你们，如果他意欲 你们绝不能逃避天谴。
嗯，
意欲呢，就是如果他愿意，你们绝不能逃避天谴。
哦、嗯，
如果我欲忠告你们，而真主欲使你们迷误、嗯，那我的忠告是无济于你们的。他是你们的主，你们只被召归于他。
嗯，
难道他们说他伪造经典吗？你说、嗯、如果我伪造经典，我自负我的罪责，我与你们所犯的罪行无关。努哈奋道启示说，你的宗族中除以归信者外，绝不会再有人归信你，故你不要为他们的行为而悲伤。
嗯嗯嗯，
你应当在我的监视下，以我的启示而造船，看见没有？开始造船
了。哦，这时候开始造船，但造船之前先有一大段的对话，哎、是吧？
对，
这证明这穆罕默德这个人，他是读过约伯记的。
对对对，相当的详细。他说：“你不要为不义的人们而祈祷我，他们必定要被淹死。嗯”
哦，
他正在造船，他的宗族中的贵族们每逢从他面前走过，都嘲笑他。他说。嗯，如果你们嘲笑我们，我们也必定要像你们嘲笑我们一样嘲笑你们。
嗯，对，进来看热闹。
你们将来就知道谁要受凌辱的惩罚，
嗯，
谁要遭永久的惩治。
嗯，
等到我的命令来临，而洪水从地面涌出的时候，我说，你把每种动物各拿一对放在船里，并使你的家属，
嗯，
除以被判决者外。那这家属里面有一些
被
判决了，
所以他的家属里面还有一些是被丢在外边的。
哎，有他的儿子、他的老婆，一会儿我们到后面再看。和信道的人们一起上去，只有少数人同他一起信道。
所以他这个讲的是，除了他的家之外，还有一些信道的人。
哎，除了他的家，他家里面不是全部的成员，有一些已经被判决了。
那一共几个也没讲啊？
没讲啊，有一些，他说是少数人同他一起信道。然后他说，你们上船去吧，这只船的航行和停泊都是奉真主之名的。
嗯，
我的主确实至赦的，确实至慈的。
嗯，
那只船载着他们，
嗯，
航行于山岳般的波涛之间。努哈喊叫他儿子，那时这是括弧里面注解哈。
嗯嗯，
他远在船外，就是他儿子啊。
嗯，
他喊叫他儿子说，我的孩子啊，你来和我们一道乘船吧，你不要同不信道的人们在一起。
嗯，
他儿子说，我要到一座山上去躲避洪水。
嗯，
他说，今天除真主所怜悯的人外，绝没有任何人能保护别人不受真主的惩罚。波涛隔开了他们俩，他就被淹死了。
你说这是已经有很大的如山岳般的波涛的时候，他在船上向他的儿子向另外一个地方喊，
这个情景我有点难以想象。
我在海边呢，光是跟我女儿讲话，隔了十步她都听不见了。对，
嗯嗯，他这样描写还相当的详细。
嗯，
然后下面就跳了，他就说，有人说，这应该说是在船上的人说，有人说，地啊，吸干你上面的水吧，云啊，散开吧。
哦，都是吸干，就是吸干的意思，
哎、
是吧？
吸干，哎，他说，于是洪水退去了。
哦，真的、啊？那主耶稣在他们那个船上了？
哎呀，很厉害！他们一呼喊，这个洪水就退去了，
就退去
了，事情就被判决了。
是。
船停泊在这地方，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叫什么？
祁连山，对。
朱蝶山。
啊，朱蝶山。
英文是朱迪。
朱迪山。
有人说，不义的人们已遭毁灭了。
嗯，
努哈祈祷他的主说，我的主啊，我的儿子是我的亲人，你的诺言是真实的，你是最公正的判决者。
嗯，
主说，努哈，他的确不是你的家属，
嗯，
他是作恶的，
嗯，
你不要向我祈求你所不知道的事情。
可、嗯、
我劝你不要自居于人之列。
嗯，
说，我的主啊，我求庇于你，
嗯，
以免我向你祈求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嗯，
或你不饶恕我，不怜悯我，
嗯，
我就变成为亏折的人了。
嗯，
有人说，哇，你下船吧，从我发出的平安和祝福将要临到你和与你同船的人的部分后裔。嗯，这有意思。
嗯，嗯，
下了船的人这些
还是只有一部分会蒙福的。对，
你们的另一部分后裔，我将使他们享受，然后他们将遭受从我发出的痛苦的惩罚。
是，嗯，
最后一节，这是部分幽玄的消息，我把它启示你，以前你和你的宗族都不知道它，故你应当坚忍， 善果归于敬畏的人们。
呵，
中间还有很多重复的，我就不读了。这个有意思的就是他讲到他的太太
啊，讲到挪亚 Mrs. Noah， OK，
除了这个努哈到他的宗族，还讲到罗德向他的宗族，那又讲到那个城被毁灭哈，
你们都混到一起来了。
他是因为在讲先知们以前的、
以前的事儿，
给他们当代的人的警告。那讲到这个的时候，就顺便讲了挪亚的那个努
哈
的故事。我后面说一下，就是有意思，就讲到他的太太呢，他是、
他太太叫什么名字？
没说。
你知道不知道有很多的美国人，他们认为挪亚的太太是谁，你知道吗？
是谁？那我挺想知道的。
就是圣女贞德。
哦，贞德啊？为什么？
啊，因为他这个圣女贞德，他这个名字不是叫做 John the Ark 吗？
是吗？
那 Ark 是方舟的意思。
对啊，
所以好多人认为是 John 又是个女孩子名字，是 John the Ark， 就是说他是挪亚的太太。
挪亚的太太，
这不是讲着玩的，这真的。挪亚的妻子在圣经里是没有名字的，那这个努哈的妻子在古兰经里面怎么样？
努哈的妻子也没有名字，但是他在第66章的第10节特别讲到努哈的妻子和路特的妻子，那路特就是罗德了。
呵，他们两个还认识啊？
他们两个是一类，不是一认识。
哦、是一类。
真主以努哈的妻子和路特的妻子为不信道的人们的引荐，就是借鉴。
哦，这样子。
他们俩曾在我的两个行善的仆人之下，而他们俩不忠于自己的丈夫，他们俩的丈夫未能为他们俩抵御真主的一点刑罚，或者这样说。你们俩与众人同入火狱吧。
哦，真的。
那在另外的地方确实讲到努哈的妻子没有在船上被水淹死了。
哦，真的。
路特被他们也叫圣人了，路特圣人呢被这个真主救了，那他的妻子没有得救。
他有没有说这个罗德的妻子路特的妻子变成岩柱呢？
好像没有讲这个，我还没细查，好像在我看到的地方还没讲。
你还跟我们节目的进度要配合，没这么用功是吧？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古兰经花很大的一个篇幅在记载当时努哈和他宗族的人之间的对话，是不是？
对，就是要警戒这个当代的人呢要归信真主，否则呢就把你们给灭了。
这些一再重复的这个案例啊，从我这个外行人听起来就很像穆罕默德为自己做伏笔，而每一个案例里面的意义都是重复性的一样的，而且呢救恩不是出于恩典，你要听我的就好，你要是不听我的呢，要么神杀你，要么我杀你。那圣经的记载刚好跟这个相反，在新约的时候虽然讲说挪亚传义道，可是他这个义道到底怎么传的，你几乎在旧约里边就找不出来，你简直就说挪亚传的是一个沉默的哑巴道，他就是造他的船，没有记载任何他与不信之人之间的对话。
那倒是有记挪亚努哈跟这个神之间有一个约，是吧？神跟他有一个约。
对，你单单看看，当然我们一般就是说圣经分段呢、并不是圣经原来的话，分段是后来的人方便大家读的时候，在隔几个段落他给你一个小标题，那这个小标题呢大致来讲还取得还不错的，虽然有的东西有点偏离它的重点啊、比如说你这个从圣经的一开头呢，它就是这么样的，起初啊神创造天地，这是第一章，对不对？然后第二章呢就开始讲到说立伊甸园啊，为男人造配偶，然后第三章就讲到始祖被诱惑啊，违背主命被逐出伊甸园，第四章呢就讲到始祖，就讲到亚当了，生了该隐亚伯，然后该隐杀了他的弟弟。第五章呢开始讲到亚当的后裔，这后裔里面有以诺被神接去，到第六章的时候他讲到耶和华后悔造人于地，就可以猜想这里面的内容讲到那个时候人在神面前败坏。然后第六章第二个标题是说神命挪亚造方舟，首先这里面讲到神告诉挪亚为什么要造方舟，神当时怎么样观看全地见都是败坏了，然后他对挪亚做一个宣布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对，
这是一个宣判，这个宣判带进来的是什么呢？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那这是一个全面性的全地的毁灭，在古兰经里面好像并没有特别讲到这个重点，是不是？
古兰经里面看起来就是在各个时代人都有败坏，他是真主呢就选其中一些人为他的这个先知或者信使， 然后警告那些败坏的人，如果你不归顺呢，你继续行恶呢，就把你毁灭。那除了在挪亚的时代，一直到罗德的时代，一直到亚伯拉罕的时代，一直到穆萨的时代。
可是这个努哈的这个时代，那个洪水是不是一个全面性全地的毁灭？古兰经并没有明讲，
没有特别讲是不是全地，但是确定在努哈的宗族都被灭了，地上只有他一个宗族吗？
嗯，那当时这个方舟多大，古兰经也没说了。
没有详细的、这个、
用什么样的木头来造也没说了。
嗯，没说，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有讲到他是用木板和钉子。
板和钉子啊、哦，这样、
嗯、什么木头就没讲了。
哎，圣经是一个字儿都没提有关于钉子。他说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嗯，这个方舟要分一间一间的造，所以这是他们香港探险队，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是找到了一间啊，有很窄的通道啊，天花板呐、啊，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有一个地方稍微跟圣经有点像的，就是。在第五十四章他说我就以倾注的雨水开了许多天门，我们圣经上想到是天的泉源被打开了是吧，
对，咱们还没到那地方，
没到呢，他就说又是大地上的泉源涌出雨水和泉水，就依既定的情状而汇合。十三节他说我使他乘坐一只用木板和钉子制造的船上。
是吧，
嗯，是
圣经是把这个船整个的尺寸啊造法都写得很清楚，而且是按照顺序做过来的啊。
对，它有多大多高都
对对对，
也相当的清楚。
那很早年我们做过这个很多这样的节目，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回去听啊。但基本上这大概等于500节火车厢的容量了啊、嗯，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的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下中上三层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写在这里边。同时在造方舟之前他就说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方舟，并且呢你还要预备各样的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对不对？那这是第六章。第七章就讲挪亚进方舟，然后洪水泛滥40日。第八章讲洪水消落，然后呢挪亚怎么样放乌鸦与鸽子出方舟，然后是全家出方舟，然后是挪亚筑坛献祭。第九章是神赐福给挪亚立彩虹为祭啊，你看这是整个圣经记载事情的秩序。
对，很简洁但是很清楚，
非常清楚，按着顺序来，里边你大概能问的问题它都有答案了。
嗯，
比如说这个这么大的船要造多久呢，神是在120年之前就告诉挪亚，他有很多的细节是记得很清楚的，像刚才讲说古兰经里面讲说这个船的航行和停泊，那圣经绝对不会用这种字的，圣经就说这个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它没有任何的航行，它没有任何的这个航行器具，没有舵的、啊、
因为它不需要航行，因为全地都被淹没了，要它要去哪里
啊，是啊、嗯、那这个长方形的船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也做过，是最能够经得动波浪啊。那最后他就说方舟就撞在一座山上，他也不把它叫做停泊。
嗯，
这么多的动物呢，圣经特别特别的讲啊，和刚才古兰经讲的是很不一样。圣经特别的讲，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
方舟。嗯，
哎，这是讲得很清楚的，并且这个方舟啊，人进去活物进去的时候，刚才已经说了，这个方舟的门是开在旁边啊，都进去正如神所吩咐的。圣经还加了一句话，耶和华就把它关在方舟里头。
对，这个门确实是耶和华神把它关起来的，是吧？
他从外头给它封进去的。
嗯，
然后呢这个水势在地上是极其浩大，连最高的山都淹没了。所以你不要说挪亚和他的儿子喊话，是不是
对话？嗯，
对对对，他说水势浩大，在地上一共150天。同时这里面还有个伏笔，以前我们也说过啊，直到目前为止圣经说那是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只有雾气上腾、嗯、然后他说天上的窗户和大渊的泉源
全员
都
被打开了，
当天就是天地都崩裂了。 那这个崩裂的痕迹还在今天大西洋的海底底下，从南极到北极，一条大裂缝在底下。
你是说这个大陆的这个板块的这个裂开？
板块的裂开，对，美洲、欧非两洲的中间怎么样被扯开来啊？这个今天我们还能够用这个人造卫星，是 NASA 把它照出来，对不对？
如果你能有能力把它推回去的话，它就可以拼起来，是不是？
啊，你可以试试看，对对，咱们蒙哥就不奉陪了。但这是圣经的记载，这个记载和古兰经的记载那真是相当不同。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如果今天香港探险队在山上找到一个木造的建筑，那这世界上没有圣经，只有古兰经，那真的就没什么好谈的。
嗯，
对吧？因为古兰经对这个事情讲的是太不详细了。那当然我们再提醒听众朋友，我们之所以要做这个节目，就是让听众朋友自己去决定。这两个中间呢，有一个是正本啊，有一个是仿造的，时间的先后是最明显不过的，对不对？古兰经当然远远在圣经之后啊，但你就算说这古兰经是神再给穆罕默德追记的，那才是真真正正真主的启示。请你把两个自称为上帝或者真主的启示比较起来一下，那你会发现恐怕只有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真的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我想今天这个节目呢，
听众自己来分辨，
对，这么念念应该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好了，明天啊，我们哎呦，时间还过得真快呢啊！
又完了呀！
听众朋友，我们就下回再见喽。
好吧。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